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哈。上次来是旁观呢，认识路哈，但是还是没找到路，因为你们从那边搬到这边来了，所以跑到那边等一下，哎，没人。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 Lucas， 然后呢是从福建中国大陆福建，然后呢来到这边，然后目前在DTS 读书。然后呢，我太太也在这边读书，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时间呢，主要是在国内在家庭教会服事。那也大概是5年前，我们被派到云南，然后呢服事那边的少数民族，所以被我们教会差到云南去，所以有参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接触一些少数民族的福音的事工。那这个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也让我们在这过去的几年里面，就是看到一个一个不一样的群体，或者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了解的群体，所以也带给我自己呢有很多的思考，就想说神的心意哈。因为如果我们待在福建、北京、上海或者是广东这些地方，你会觉得其实教会蛮复兴的，好像到处都有教会，对吗哈？可能如果你们去国内去到上海、去北京。就觉得哎，经济很发达，然后呢，基督徒也蛮多。但实际上，如果去到西部呢，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就是是非常大的差异哈。那我想今天呢，就是借着诗篇67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神的心意在地上的一些万国万民中间，他的心意是怎样的哈。那这主要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祷告，可以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奉你的名来聚集，来敬拜你。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敬虔，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更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乃是因为你的恩典。若不是主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将福音告诉我们，今天没有人愿意在这地上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思想这样的机会，我们就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在这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坐在黑暗之地，他们并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愿意敬拜神，因为没有人把福音告诉给他们。主啊，因此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中间来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我们的敬拜，愿我们的分享，愿我们所传讲的话语都可以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最多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对吧哈。那我们很少会用诗篇来思考宣教的话题，对吧哈。那因为我们常会想说哈，宣教就是新约的事情，耶稣把大使命颁给他的门徒，门徒就去传福音，然后呢就直到地极。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认真的去思考圣经，我们发现其实上帝的本身他就是一个宣教的神，对吗？他从创造天地万物以先，他已经立定心志，他已经定下他的旨意，要在地上传扬他的名。所以呢，他给亚当和夏娃第一个的命令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吗？当然那个经文可以从属灵角度来讲哈。那所以呢，我们来看诗篇67篇，这个好像哎呀开始吧，好，那这个诗篇呢，传统上这个诗篇在以色列人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来朗诵的。那祝棚节呢，是以色列人纪念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里面住在那个棚里面那个日子啊。那同时呢，也是以色列人庆祝他们的这个丰收的这个日子。那在这个日子里面，他们去献上敬拜赞美，把他们收成来放在一起来献给神哈。那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诗篇呢，当他们在朗诵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不是满足于他们得到的。他们不是说哦，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丰盛的恩典，感谢你救赎我们，就阿们没有了。他不是停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而是呢把他们的视线转向了周围那些列国和周围的列民，他们是没有认识神的。所以当他们去 感谢赞美的时候呢，他们希望能够邀请万国和万民怎么样一起来敬拜，这就是这个诗篇的最核心的信息。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是一首宣教的诗篇。那这个诗篇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的话，有看到一个很清晰的结构，就是万国的敬拜是对上帝的赐福的一个回应，万国的敬拜是彰显神国度的主权，以及万国的敬拜是教会宣教的终极的目标。那因此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当诗人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对吧哈？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诗篇里常常会出现叫希拉，对吧？希拉是什么意思？就是停下来，对吧？实际停下来不是它跟那个音乐里面那个休止还不太一样，它实际上停下来就是说你要在这边默想，因为诗篇不单是唱的，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祷告。因此呢，祷告不是呱呱呱呱呱报告完了就没了，而是你要停下来默想。默想什么呢？就是你要思想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有没有这么想过？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对吧，赐给我们新的地方聚会，谢谢你赐给我们儿孙满堂，谢谢你赐给我们工作顺利。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你为什么要赐给我这一切？我们很少会这样去祷告，对吗？所以当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东西，但是诗人这边提醒我们，因为就是说当我们去求跟神求这一切的恩典和福分，而当我们得到以后，我们需要去问，就是我们承受了祝福之后，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常回答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人，对吧，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复兴，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来信主。那下一步呢，当我们教会复兴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盖更大的礼拜堂吗？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诗班吗？美国就很多很多这样大教会，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奉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吗？这不是神的心意，对吧？不是让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二节就提醒我们说，神赐福的目的不是叫他的百姓单单来享受他的爱，对吧？确切的说，就是说神所有的福分都是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一个标记而已，对吧？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列国得知他的道路。得知他的道路就是指认识神自己，那个道路和救恩其实是在诗篇里面，在这里面是指神自己哈。那么当神对万国的救恩和祝福会带来什么样的回应呢？第三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对吗？所以上帝想要的是什么呢？并不只是让万国万民都知道有神，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有神，对吗？不管他是无神论也好，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也好，他都知道有神。即使无神论也是知道有神的，因为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无神论，对吧？神这个字他就要必须先承认有神这个存在，他才能去反神嘛。所以呢，你跟很多人谈你认识上帝吗？我认识啊，据说美国95%的人都相信上帝，对吗？但是又怎么样呢？所以上帝并不是要人都知道有他，也并不是想成为一个网红，对吗哈？每天点击率几百万，对吧哈？上帝要让万民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只知道有神，根本没有用的，对吗？没有用的，那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使得那些人要来敬拜他。所以你会发现这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在敬拜神，这就是差异。所以那个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不是礼拜天来礼拜堂唱唱歌是叫真正的敬拜，听听讲道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就是与上帝建立真实的爱的关系，是我们的生命与神相连的。这一群人他们献上自己的生命，献上他们的一生来敬拜荣耀神。当他们用他们的全人来爱神，在顺服当中去敬拜神的时候呢，神爱人的目标就完全的实现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爱人，就是他希望这群人怎么样用他们的生命来敬拜并且去爱神。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怜，不是因为上帝爱泛滥了他没地方用，他就找一个人来爱一爱，对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敬拜也是他荣耀人的方式。人因为敬拜神，他就可以分享神的至高的荣耀。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面整个世界的本质 就是分成敬拜神和不敬拜神的两个群体，对吗？那对基督徒来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是在于我们从前是敬拜偶像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如果你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你就是在敬拜偶像。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的目标从偶像的崇拜转向对真神的敬拜，它带来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因此呢，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尊严，因为我们分享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知道我们终一生终极的价值和目标，以及将来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哪里。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完全彻底的转变一个人。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改变，那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宗教的层面，而没有进入到那个生命的层面。所以你去看那些偶像崇拜的人，所有的敬拜偶像的人跟敬拜真神的差异不在于是他们拜另外一个神，而在于他们活在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当中。偶像的崇拜的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要行贿，他们要贿赂，他们透过来威胁这个偶像，来使这个偶像屈服于他的目标。所以你要保佑我，我才给你烧香，不灵了我就换一个。这就是行贿，你知道吗？对不对？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以人的私欲作为中心的，但是唯独对真神的崇拜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是本质的差别。所以呢，第四节是这一首诗的中心的经文，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救赎、赐福与人的敬拜与赞美都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根基之上，就是神的国度跟他治理的权柄。那我们今天生活这个世界呢，最本质的冲突不是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虽然我们看常常会看到基督徒被穆斯林杀害，对吗？这个国跟那个国之间去征战，但是它仍然不是最本质的。这个世界最本质的问题是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权势之间的征战。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不是性格、文化跟利益的对立，而是上帝要借着福音将人从撒旦的奴役之下释放出来。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人，你给他传福音，他不单没有相信，他羞辱你，他逼迫你，他取笑你，你不要去仇恨他。为什么不要仇恨他？因为他对你的表现不是他跟你之间的冲突，懂吗？是撒旦的权势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冲突。因为我们是宣扬天国的福音，而他被迷惑了眼睛。所以我们要攻击的是那个背后的撒旦的权势，而不是攻击这个人，对吧？其实穆斯林也是一样的，很多穆斯林他们是被蒙蔽，他们是被捆绑，是被控制在一个邪恶的权势后面的，那个是邪灵的权势，而不是这个人，是我们需要去仇恨他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最后第七节跟一到二节就形成一个首尾的呼应哈，因为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所以你看你自己的圣经。第七节就形成了跟第一到二节的一个首尾的呼应。第七节祷告说赐福啊，第一节这边说神啊，愿你赐福于我们，对吗？第二节就是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然后第七节说赐福于我们，然后下面就是什么地的四极都要什么敬畏他，对吗？所以呢，当万国万族观看以色列人的敬拜，观看他们的经历以后呢，他们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是王。这个在生命记六章那边讲到说，这世上有哪一国像这大国一样怎么样？哪一国的神像这大国的神一样怎么样？奇妙可畏，对吗？所以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周围的人看到以色列，哇，他们的神怎么样？真的是神。这就是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对吧？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所行的也是同样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灵舍看到我们的敬拜，不是来这里面看哈，是看你的生命，对吗？看你的生活，看到你的信仰之后呢，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一群人的神真的是神。那么你就是在向你周围的灵舍怎么样宣教，对吗？所以从旧约时的以色列到新约时期的教会，我们都能看到那是上帝的看不见的国度在地上的代表。因此教会的使命就是透过宣扬天国的福音，让人看到神的国度。耶稣在新约里面不断地强调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跟门徒40天同在，传讲天国的福音，对吗？ 所以神的国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神的国是看不见的，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对吗？也没有一个人拿着神国的护照，对不对？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国呢？神的国是那个看不见的国度，是透过地上这个有形的代表来显现的，就是地上的教会。所以呢，宣教不是关乎于教会的事工，乃是关乎于上帝的国度的征战。这个无论对于以色列人还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赎的神学。因为神的心意不单只是以色列，也不单只是我们，对吗？以色列人的问题在于是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被拣选的族类，没有了，他们才是人类的中心。那这个东西到今天到新约 的时代的教会呢，也会变成这样一种骄傲，我们认为只有我们这一群人才是神全部的心意。不是的，所以那是上帝要拣选以色列人，以及到今天的我们是透过我们来祝福万国与万族。当万国万民敬拜神而不是敬拜撒旦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国度的得胜，对吧？神的国度就得胜了。因此呢，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数以几十亿的人，他们活在被罪压制的光景里面，他们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在敬拜偶像和撒旦。所以我们要去宣教，让他们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这就是宣教的目标。所以John Piper 有句话，他说因为宣教是因为敬拜的缺失哈。赫斯特营他话说是因为没有敬拜，所以我们才需要去宣教，因为他们不敬拜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去宣教。不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宣教部，所以我们要去宣教，不是，对吗？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宣教部不在，难道我们就不用宣教了？不是，对吗？哈。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心意哈，在这里面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子民所存的心意，就是神赐福给他的子民，但是没有到此为止，乃是怎么样？要透过他的子民来赐福那些周围的列国和 列民和万邦，对吗？所以我们是蒙福以祝福，蒙恩以施恩，就是 blessed to be blessing。 我们领受祝福不是到此为止了，我们是要去祝福周围的人，否则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就会成为满足我们的私欲。我们就是不断的求，我们要更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要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得到这一切，对吗？不管是个人的家，个人也好，不管是家庭也好，不管是一个堂会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去求神给我们更多祝福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小心下来，你要问神呢，你给我这些祝福是要让我做什么？这就是多给谁的怎么样，就要向谁多要。用一句俗话讲，就是出来混的都是要还的。你们看过这句话吗？哎，网上有这句流行语，对吗？哈。所以呢，这个模式，神国度的模式，让我们看到就是三一的神，然后呢，透过拣选以色列人，然后来赐福他们，就是这一群的子民从神领受祝福。这一群从神领受祝福的这些子民呢，他们将要成为神的器皿，去祝福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而当那一群人他们因为认识神而献上敬拜颂赞给神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心意的完满的那个满足。这就是神的国度的一个模式，对吗？因此呢，这个模式呢，不单只是在新约，而是从旧约到新约的时期一直都是这样一条线。因此当我们从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不好意思，字体没有改哈，所以有点看不清楚。你看不清楚吗？看得见哈。对，所以如果我们看说，从前面我讲的是亚当之约开始，就是神赐给他们的祝福，就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对吗？这个是亚当之约的内容。但是我们看到说，亚当之约因为亚当的失败而这个约受到了影响，对不对？但是神呢，用挪亚之约来更新它。挪亚之约，你会发现在创世纪9:1，当挪亚献祭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什么？神跟他说什么？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对吗？重复同样的。然后呢，但是挪亚之约之后呢，人再次的失败，巴别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对不对？一个标志。但是神就从这些民族中间拣选了一个民族，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上帝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创世纪12:1，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去看到这个到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啊三个约到基督的新约，当然后面还有大卫之约、摩西之约啊，到耶稣基督的新约，耶稣基督的在这个离开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所颁布的新约的内容也是，你们要去吗？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此呢，这里面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意思就是说，最后当然指向那个启示录哈，就是启示录五章9-10节那边说，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都归于上帝，在羔羊的宝座面前是从地上买来的，对吗？是各民族的。那我讲的是什么意思？你就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一条线，这里面神的心意都是在什么呀？万国与万民，有没有？是神所创造和拣选的每一个的民族，神最终的心意是要得到他们，而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也不单只是新约的教会，也不单只是我们。如果那万族都没有归向神，教会就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呢，宣教不是从保罗开始的，宣教不是从耶稣开始的，宣教也不是从使徒开始的，宣教是从嘛上帝开始的。神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这个心意了。因此呢，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怎么样才来到。那这里的万民跟马太福音28章那边的万民的概念是一样的哈，那个原文就是 all nations， 那个 nation 那个词翻译起来有点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你可以翻译成国家，但是你也可以翻译成什么族群，对吗？民族或者是族群，它不是现代的国家的概念，它是以不同的语言的体系跟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那个群体。因此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国家，因为国家有时候会变的，今天这个国在明天就没了，对吗？那但是呢，族群的是在每一个的族群最后都要听到福音，都要有教会被建立，每一个语言都要用来敬拜赞美神，然后耶稣基督才会再来。因此呢，教会自始至终的使命就是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万民，至始至终最终使地上的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邦国最后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这就是启示录五章的意象。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象将来有一天，当你来到 当我们一同去到新天新地，站在那个大宝座前去献上敬拜的时候，不是我们这群人讲华语的，对吗？也不是隔壁讲英语的，是这世界上你能听到的每一种语言用他们的声音来敬拜神。那你说不是乱了吗？对吧？不会的，我相信的一定是非常和谐、非常完美的画面，而神的荣耀就在那个敬拜里面得到最终的彰显。少了任何一个族群，神的荣耀在神的心意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此呢，这里面的各个支派、各个语言、各个民族、各个邦国，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所能够了解那个族群的那个观念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我们把它如果我们只是谈，就是说我们以中国作为例子哈，很多人会说，哦，中国有多少几千万基督徒的嘛哈，中国有10%多少，然后呢好像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看的话，确实中国好像已经有很多人信主了，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这个国家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民族，他们是不认识神的，对吧？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中国有多少个？56个民族，那个是政治上的概念，不是圣经里面讲那个语言、族群、支派的概念。中国有600多个少数民族，对吧？那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你能看到大部分的教会是汉族的，对吗？这就是我们才说那些没有完全没有听到福音，也没有人跟他们进到他们中间给他们传讲福音，他们中间也没有人信主的这一群人，我们叫做 UUPG， 对吧？就是这群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把中国做一个简单的哈一个介绍的话，你会看到说你会看到说这边你能看到大部分是这边的，对吧？右边这边是代表东部的城市的这样一个景象，是好像看上去很繁荣，对吗？很繁华，人口非常多。但是呢，中国的西部呢跟东部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其实是相当的贫穷和落后，对吧？ 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个地图呢，你画一条线哈，从这个黑龙江的黑河到这个云南，这边这条线哈，画下去，这条线是中国的地理上面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为什么呢？因为在东部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上面居住着全国90%以上的人口，对吗？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同样的，中国90%以上的未得之民和少数民族是住在这条线的西边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大部分人口是汉族，对不对？那大部分的那些少数民族和未得之民是在西部的。那基督徒教会也是一样的，这条线以东的地方的基督徒的比例占到总人口大概5%。我自己估算哈，我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大概是在5%左右。但是我告诉你，这条线以西的地方，基督徒的比例不到0.8%，很多地方不到0.5%。0.5%是什么概念？对吧？100个人里面半个都没有，对吧？2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你能看到中国这个社会整个的一个反差，就是西部广大的地区垂种极度的荒凉，你到很多地方是看不到教会的，很多地方是没有基督徒的，很多地方没有人进去，连汉族人都不愿意进去。我能遇到都是一些外国人进去，汉族人好像都不觉得那边有一群人存在这样子哈。那因此也就是因为这个呢，那因为我过去在国内这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学生工作，在福建做大学生事工。当我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校园里面，我们去校园里面给这群大学生传福音，对吧？他们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都是社会当中的这个我们叫做天之骄子，对吗？重点大学211+985，他们毕业了以后将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间好多人都出国了，对吧？然后呢，剩下的去北上广深，对不对？所以呢，很多年以后，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中流砥柱了。我们光是我们团记者都有10几个在美国。那我常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跟这些学生传福音，他们信主之后呢，难道只是他们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再加上一个信仰让他们人生更加完美吗？我想一定不是神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思考说，这群神在这群学生身上的心意和使命是什么。神要使用他们，对吗？神要使用他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宣教士。所以呢，我们就在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每一年去挑战这些学生，不是留在家里面看电视和上网，而是去到西部的未得之民中间去服侍他们。每一年暑假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所以我们最早是去藏族，这个是在四川的西部的甘孜藏区，那个要坐车，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那个成都或者是昆明，再换20几个小时的大巴，对吧？然后呢，到了那个州，然后再换10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目的地，在一个山沟沟里面的那个县城就是几千人这样子的，全是藏民，他们全是那个藏族人。所以我们就是通过去服侍这些的学孩子，给他们补习功课，然后就接触他们的家庭，或者给他们传福音，已经有一些家庭开始信主了。那这个是在牛棚里面给他们办补习班的哈，这个是用牛棚。然后呢，在5年前呢，我们也上帝也给我们一感动，呼召我们，我们就跟教会分享，教会也把我们拆到云南，也是去服侍那些少数民族的群体。我们主要是服侍这些，就是傈僳族、景颇、苗族、白族、彝族、阿户族、傣族和佤族以及藏族的学生。当然那边有20-30个少数民族了，但是我们所服侍的主要是这几个群体。那也透过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呢，推他就是这个。去了解他们的这个文化，然后进入他们的生活，带他们去短宣。这个是他们的美食，竹虫啊，很好吃的。哎，然后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施洗。我们没有施洗池，我们是在湖里施洗的，啊，因为地方都很小，所以呢，每一年就去到那个湖里面，然后到乡下更贫穷、更偏僻的地方去宣教。因为那些地方呢，外面的人不愿意进去，但是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可以进去。然后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呢，给他们举行差遣礼，差遣他们去到工作岗位，去到家乡，回到自己的家去为神做见证。那也是在这个里面呢，在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我太太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同时是了解这些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来参与一些 Bible Translate这方面的事工。那 我们就聊，我们就接触一个，就接触一些广西的未得之民，就是这个民族叫做布努，叫做布努族哈。那这个民族呢，大概是非常典型的 UUPG 对吧 ？UUPG 嘛 ，UUPG， 对，所以呢，大概有四十多万的人口。要你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名单是找不到他们的，他们是被划到布努瑶族里面的。中国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少数民族，如果你的人数少，他是不承认你的，他把你划到大的民族去了。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你跟他有没有关系，你全部是这个民族，你的身份证就是只有这一个，这就是政治上的划分，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的。所以四十万人全是住在深山里面的，他们住的这种山呢，这种山像鸡爪沟，这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因为它常年干旱少雨，那个山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有什么土壤的，然后那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能长，他们只种玉米，所以他们一年四季吃玉米。然后他们常年因为他逃避汉族人、壮族人和其他民族的这种追杀，他们就躲到这个最深最深的山沟里面，他们不愿意出来，进不去的。你要进到这，你看到这个村子没有？这个村子看到吗？右下角这个是个村子。所以呢，你要从其他地方去的那个村子呢，它可能是那另外一个村子的另外一个山坳里面，翻过那个山走过来2个小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家徒四壁，整个一大片全是这种山，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常年住在里面。那没有什么路可以进去，那个路都非常的窄，也都是石头，所以就是这种非常的破败的村子。那这种路呢，一旦塌方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出不去了，就是要你要爬这个石头才能出得去的。所以我们去那边短宣去做调查，然后呢，我们住那地方到镇子上面只有大概3公里的路程，3公里你开车的话可能就是几分钟就到了，对吧？哈，十几分钟就到了。但是因为那个路塌方了，所以我们过不去。我们要换那个镇子的时候，他们去买东西都要用手拎着拎回来的，翻山。那后来我们要绕200公里的路，才能够绕到另外那个镇子上面，就是要开到一个县城，从那个县城开到另外一个县城才能再开进来，中间是没有路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儿子才4个月，对吧？哈，那我们从厦门，然后呢就那因为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个这个族群的人，然后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找了很多宣教机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不认识他们，就是没有人在里面工作，也没有人去服侍他们。那最后我太太呢就在网上去搜，去找看有没有找到人，就在网上找到一个人，那个人叫布努一心，对吧？哈，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布努族？他说我是啊。他说你在哪里？他就说我在什么现场。他说我能来找你吗？我们想学习你的语言。他说哎呀，可以啊，太好了。然后就过来，我们就找到他了，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在县城开了一个米粉店，叫布努一心，就是卖米粉的广西米粉店。他一看我们去，好高兴，说你们居然来学我们的语言，来炒2碗米粉给我们吃的哈。对，后来呢，对，我们就他们就介帮我介绍一些人，就带我们去到他们的村子里面，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村子。后来他就骑个摩托带到我们去到他们的家，介绍给那个村子，那边的人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呢，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去了以后来抓，立马杀了2只鸡，对吧？哈，真的就是杀2只鸡，他们自己养的土鸡。然后就招待你，然后呢就说你们为什么来这边呢？哈，他们听说有人要来学他们的语言，他们是非常高兴的。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村子上住了大概7-8天，在那个村子里面住7-8天。那个村子呢有点像这种哈，就是这个山坳进去。所以后来我们要开车下去做那个录音，就是要采访录他们的语言来做分析，研究他们的语言的。那非常冷，那个天气大概就是12月放寒假了。那个零度左右那种天气，湿冷湿下着雨，湿冷湿冷的哈。对，那时候我儿子才8个月，8-9个月还是，对吧？就是大概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抱着他过去的，那车子开下去就开不上去了，你知道吗？就这种路哈，那个路他们自己修的，就这个坡度，就这种坡度，下雨都是滑的，所以呢，你下去都不知道能不能开得上来。那边上就是悬崖，全是悬崖，就是看不到底那种哈。所以你要不小心就下去了。那么当时5个人在底下，就真的是迫切祷告，就是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我想说，神啊，我们的命在你手里了哈，就是我们就凭着信心上去，能不能上去就看你了。最后当然上帝也保守我们，最后还是从那个沟底下翻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在那边修路了，要自己修路。那这就是他们的农田，就是你看到这个田里面全是石头，看到没有？他们是在那个山坳里面刨出来的一块田，然后呢有一点点土壤，但是里面全是碎石头，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不好长什么庄稼，他们只种玉米。那这是他们的房子啊，你看到透光的是他们的墙。冬天透风，夏天漏光，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墙就是4根木头搭了一个柱子，四周用草席糊起来的墙，他们住在里面的。 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到吗？哈，底下钉那个木板是他们的，底下是镂空，养猪啊什么之类的。那这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石头搭起来一个架子，上面放一口锅，在里面烧水做饭的。那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十二月，是吧？我儿子穿着羽绒，穿着棉袄，他就是光着屁股，然后那脚都是没有温度的，因为没人管他们，他们生了很多孩子，也没人管，就去父母去出去打工，然后呢就把这个孩子扔在家里面。那这是我儿子哈，然后呢是在吃什么呢？就是他们当地那个玉米，然后那个老奶奶呢就磨很多玉米粉，煮成玉米糊糊，那孩子吃这个，结果我儿子很喜欢吃，因为他刚刚吃辅食嘛，呱呱呱他就很喜欢吃。走的时候那老奶奶送了我们一大包玉米粉哈，这是纯天然的 organic 的嘛哈，那个健康食品。所以呢就我们就背着孩子啊，挨家挨户的去敲门，不是敲门，就是去走访，跟他们聊天，然后呢就问他们有没有帮我们来录音这样子的。那就是我们在跟一些人做一些语言的调查和建立关系，认识一些人，他们其实非常热心，但是他们很害羞，因为他们很少跟外面人接触，所以呢他们不愿意配搭什么之类的哈。那到后来我们去接触这个，我们走了大概好几个县城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就看到说上帝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进到这个族群里面去，而这个族群之前从来没有人去服侍他们的。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教会去分享说有这样一个族群，对吧哈，问有没有负担说去，首先是为这个民族来祷告，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们派宣教士进去。那后来第二年的暑假呢，我们的学生团契，福建的学生团契就派了三个团队就进到里面去做暑期的补习，就是帮这些孩子补习功课，那是他们的孩子嘛哈。然后呢通过补习功课呢来接触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是很开放的，就是愿意接待这些，然后呢就开始认识他们了。然后就借他们的小学来用，他们把小学因为放暑假了嘛，就借给我们来用。那这个小，你看这个房子就是他们的小学，就整个小学只有一栋房子吧，一到三年级的这个房间，是吧？四到五年级的这个房间，老师住这个房间，没有了，是吧？就是那个小学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大概状况是这样子的。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把这个意向再带回去，我们就不断的跟福建教会分享。所以从去年开始呢，福建教会已经派了三个宣教师进到里面，就是全时间的住在当地。然后他们也看到说这个民族他们愿意进去服侍他们，有一对的夫妻带两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孩子在读小学，他们就带到那个山里面去的。另外一个单身的姐妹，就是他们就一起搬过去，就成为宣教师住在那边。那这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中国的未得之名的一个样本，对吧？样本。但是像这样的 UUPG 在中国还有337个，就是没有听到福音的，他们住在山里面，他们住在西部，他们没有人进去服侍他们，也没有没有宣教士去给他们传福音，更没有教会的建立。这就是中国的 UUPG。 所以这一个这一些的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需要，其实不断提醒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话哈，因为我自己呢，我一直待在福建的教会，其实福建的历史上是蛮复兴的，对吗哈？那现在也还可以了，最近一直在被逼迫关了20家教会，上个礼拜对吗哈？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从经济上来讲，从社会上，从属灵上面都蛮复兴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待在厦门就是一个岛，就是这个地方，对吧？这就是厦门岛，很漂亮的，对吧？很舒服的，有海鲜可以吃，有海，有阳光，有沙滩，对吧？很美的。那如果我们只待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满足了，等着耶稣再来，我们直接上天堂就好了，对不对？从人间天堂到天上天堂，对吧？多好，我们就坐在沙滩上等着主再来。但是难道这就是上帝建立教会的心意吗？我觉得不是的，对不对？我觉得不是的。所以如果我们只待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容易满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容易只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只是不断为自己求更多，我们却忘了在那个几千公里之外那个山沟沟里面还有一群人，他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们都要搬到那边去住哈，但我意思是说，其实借着这样的分享，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国度远远大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对吗？神的心意，神所爱的人，他远远超越我们所能眼睛所能看见的。因此呢，我们不单只是待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那些看不见的那些地方，为那些未得之民去祷告。那这就是神建立这间教会的目的。所以这个连结呢，帮助我自己哈，去思考说，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能做的也非常的少，但是呢，宣教就是一粒麦子的这个服事，对吗？哈， 然后就是总是要有一些人，他们要做，他们要开始成为那一粒麦子，对吗？一粒麦子如果不死在地，就无法结出许多子粒，对不对哈？所以总要有一个人，有一些人成为那第一粒的麦子，他们要死在地里面，结出子粒来。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200年前那一群欧美的宣教士放弃在美国和英国优越的生活去到中国，200年前的中国就跟那个广西布农要很像，你知道吗？贫穷、落后、肮脏、卫生非常差，去了就容易死，因为很多传染病，但是他们却愿意进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才有今天的华人的教会。那么同样也是一样的，神的使命和呼召从来没有终止过，对吗？也是那个不只是对200年前美国人的呼召，也不是200年前对英国人的呼召，也是今天神对华人、对中国教会的呼召，我们也要走出去的。所以我们从一个小的图画来看一个更大的图画，那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面，我不管我们中间的人从哪里来，对吗？弟兄姐妹哈，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或者你本来就在美国的，或者是上一辈移民来的，或者是新最近才来的，但是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边敬拜，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我们认识他，不是到此为止，不是让我们在这边有一份优越的工稳定的工作，优越的收入和一个让人羡慕的房子和让人羡慕的家庭，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一帆风顺，这个不是神拣选我们最终的目的，你知道吗？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但是没有到此为止，神要借着我们所领受的福分去让那些人得到祝福。所以呢，今天你会发现呢，因此呢，宣教不是关于说我们是待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留在本地，或者是去远方，也不是说我们暑假要不要去非洲、去南美，我们组织个短宣队去短宣。宣教本质上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愿意要为神的国度去征战。今天这是一个幕后的时代，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再乱了，不管是美国、是中国、是中东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一团的乱，对吗？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呢，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所有的人都将面临两个选择，你要么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要么就充当撒旦的仆役，没有中间地带，在两国交战的时候没有中间地带。基督徒必须要时刻的警醒，清楚这个属灵战争的本质。今天的互联网上面流行一种岁月静好，这种叫做佛系生活，你们了解吗？有没有岁月静好，就是指我只要不管这世界大浪滔天，我只要安安逸过我的生活就好了，不去管那么多东西，对吗？这种文化的气息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与世无争，而所有与世无争的思想就是一种平庸的邪恶，是对黑暗的势力的妥协跟放任。这个不是基督建立教会的目的，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这边享受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在这边坐等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是要去打仗的，打仗就意味着战争，对吗？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血的，最后才有胜利的。所以我们在末后时代，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打仗的，这是属灵的征战。因此呢，那个宣教就是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可能不一定要去中国，也不一定要去非洲，在达拉斯就有很多上帝把不同的族群带到这边来，那我们知不知道他们，对吗？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过他们？我们愿不愿意去服侍他们？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中间去建立教会？我想这就是一种宣教的态度。所以呢，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随时的预备我们自己，警醒守望，参与神国度的征战。所以呢，这个征战就是说，我们就愿意像效法耶稣基督，成为那个一粒麦子，对吗？哈。那当然，最后呢，我要讲的是说，因为陈牧师听我说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你要讲跟父亲节有关的东西哈。那其实我没有研究过父亲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有父亲节，对吗？为什么没有祖母节、祖父节和外公节，对吗？所以但是我想父亲和母亲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想说，当我们提到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能够讲什么呢？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听我就说，我们所能够思想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位父亲为了一群跟他不相干的人，把他自己的独生子怎么样舍了，为那群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父亲了。在座的各位父亲，你们愿意吗？你愿意把你亲生的孩子送到那些未得之民中间，让他们死在那里吗？我想很难，对不对？其实当我们去到云南的时候，我们也面临很多的征战， 因为你就意味着你的孩子读书医疗很多东西都有很多问题的，对吧？当我们带我们的儿子去到山里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也是很辛苦的，因为他很累，要坐二三十个小时的车，对吧？就坐在里面不能动。但是其实当我们想说，他们就说，哎呀，你这样太辛苦，你带这么小的孩子才四个月，对吧？哈，你这样去受罪，对吧？哈，你不应该这样。然后我想说，其实上帝要把他的儿子差遣下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考虑过，哎呀，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怎么舍得让他去钉死呢，去被人鞭打呢，怎么舍得受苦呢？我想神应该没有这么想过，对吧？当然他可能会有这样，但是神对于我们的爱，对吧？哈，是他愿意把他的儿子舍弃了。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去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跟我们的关系。那因此呢，我在这边想说，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座的父亲都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对吧？哈，这才是真的那个像神一样的。当然最重要是说，我们作为父亲，我们所能够做的是怎么样才能够更合神的心意，对吧？哈，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不是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用不完的财富，一栋可以居住的房子，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让他的人生非常的完满，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再帮他带孩子，对吧？发挥余热。我相信这个不是神渴望那个父亲所应该扮演的角色。神所期望的那个父亲扮演角色，就是把他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子，对吗？要让这个孩子成为神所呼召和使用的那个门徒。所以他的一生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他的一生在神的手里面。他的人生的终极的目的，他的价值，他人生的方向，他的计划，都不在于我们所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当然我可能是没有资格跟在座各位讲，对吧？哈，因为我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努力。但是当我想到说我的孩子要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我就常常思想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实际上我不能够决定他的一生。哪怕将来他面临很多的苦难，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敬畏神的人，我都认为那个是神所喜悦的。我不能够给他什么保障，但是神可以看顾他的一生，神要使用他。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在父亲节去思想这个话题的地方，可能有一点点的劝强，愿神赐福他的话语。